钱？
性？
权力？
名声？
竞争？
我们以为牧者全心侍奉神，但其实在牧职上也会遇见很大的挑战。
良友圣经学院教牧特辑，徐婷师母主讲，
教牧
与试探。
今天我想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试探呢，就是权力的试探。有人说教牧人员呐，现在面临着三大试探。哪三大试探呢？分别就是权力、金钱和性。而权力的诱惑呢，往往是最大的。不晓得你是不是认同这样的看法哦？那无论权力的诱惑是不是最大的试探，但权力的确是现今教牧人员的一个试探。在这里我们说的权力啊，是权柄的权，力量的力，不是那个利益的利啊，权力的试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看待传道人或者是牧师这样的职分。牧者呢，在教会当中啊，是属于领导者的地位呢，还是你觉得牧者呢是仆人的地位？或者我们换一个方式来问好了，你的教会是谁在做管理以及领导的职分呢？是牧师、传道，或者是长老、执事在做管理跟领导呢？因为不同的领导模式所带来的权力试探也不同哦。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权力的掌控永远是竞争的中心，甚至是追逐的目标。我先简单的列举几种教会的管理模式啊，还有这些模式对教牧人员的权力试探所带来的影响。那我的重点不是要讲教会管理哦，因为这不是我们这个课程的重点。我只是列举几种我们在教会界里面比较常见的教会管理的模式以及它的影响。那首先呢，第一种模式就是有一些教会啊，它没有长老执事，教会的这个规模呢也比较小，所有的管理与领导呢都是由牧师或传道人呢一个人来承担的。那这样的模式对于牧者来说啊，可能是比较辛苦的，因为没有同工能够帮助跟分摊这个事工的推展。但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呢，也就没有人会去限制或者是管牧师、传道人你到底在做些什么。所有的事情呢都是牧师、传道一个人说了算。有一种危机呢，就是牧者的权力啊没有人能够规范，所以有可能会变成一言堂，你想干嘛就干嘛咯。那么有一些教会的管理制度呢，就是第二种的模式了。有一些教会的管理制度呢，是由长老执事来负责管理教会的行政与事工，牧者呢就负责属灵的领导。那这样的模式呢，如果分工明确的话，各司其职，牧者呢就会轻松一点。但是我们也看见过啊，在这种教会管理的模式底下呢，长老执事跟牧师传道呢，他们之间会有一种的张力，就是在权力上的一种的角力，常常是牧师们有意向想要推动展开一项的事工，或者是带领教会走一个新的方向，但是长执们呢不同意，会议呢开来开去，花了大把的时间在沟通上，但是就不能够通过，或者是呢通过了你也得不到长执的支持，不能够全心全力的去推展，牧者想要带领呢却无能为力，感觉牧者的权力呢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当然这种模式啊也不是全部都是带来这种的结果啦，也有相反的，就是教会牧者的能力呢相当的强，那么教会中的长执啊完全的支持牧师传道啊，全力的来配合牧师传道，那事工呢就很容易推展。 那这种情况应该是说相当好的吧，但是这种模式呢也有危机了，就是牧者的权力呢会越来越大，什么都听他的，没有人敢说反对的话。牧者呢就是领袖，但是会友呢也把牧者当成了偶像一样的来崇拜哦，就是没有人可以挑战牧者的权威了。第三种模式呢，就是过去几年来我们也看到教会里面呢出现了一种的状况，就是教会的牧者因为跟长职之间的权力的一个角力啊，感觉事工难以开展，所以有不少的牧者呢就走上了一条路，就是把长职长老执事架空了，让教牧团队来负责一切的管理和事工，那么就不给长职实职的权力来管理教会。那有的呢可能还会保留这个长职的头衔呢，但是却没有实职的工作给他们，也不会开会啦。那么有的可能就把长职的职分功能呢取消了，也有的哈。那么教会呢就不再有长职的这个职分了，而是在教会当中呢我们另外邀请一些同工一起来参与配搭事工。那这样从牧者的角度看起来好像就是事工比较容易推展，因为没有人会拦阻，但同时牧者的权力呢也给放大了。我们如果用一种的政治术语来说呢，就是没有了制衡的力量，那这对牧者来讲呢也是一种极大的试探。那么第四种的模式呢，就是小组教会啊，或者是聚会点的模式，没有大型的教会跟聚会，但是如果羊群很多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个总会啊，或者是一个团队来管理这个个别的小组或者是个别的聚会点。那有的呢是采用这个层层管理的方式，就是小组呢有组长，在上面呢就有区牧，区牧之上呢就有一个主任牧师。那这种的管理模式呢就是有企业经营的味道啊，也有一种阶级制度的意味。最上面拥有更大权力的牧者呢，自然他所面临的权力试探也就越大。那不管呢是哪一种教会管理的模式，也不管牧者采用哪种模式来领导教会，牧者都面临着权力的试探。那么牧者通常会遇见的权力试探有哪些情况呢？我们首先来看呢，就是他可能会用权力来掌控辖制会友。有些牧者认为自己有无上的权柄了，他说的话呢就是圣旨，会友呢都必须要听。他会告诉你必须要做什么，你不能够做什么，你还不能质疑他哦，大事小事都要听他的。那我就遇到过啊，小到连教会中的小组每一组的聚会时间要定在星期几几点都要听他的，各个小组不能按照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更改时间的，都要先问过牧者，那他规定什么你就必须做什么。如果有小组做了什么决定了，牧者的反应就会说你怎么都没有问过我啊。那彼得前书5:2-3这边跟我们说什么呢？这里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上帝对有权柄的人的教导啊，就是要做众人的仆人和舍己，那这就是耶稣自己的一个榜样。那还有什么样的权力试探呢？他有哪些情况呢？就是利用权力来对付跟自己不合的人。我们刚刚第一个说的状况就是以权力掌控辖制会友，第二个状况呢就是利用权力来对付跟自己不合的人。教牧人员呢利用手里的权力来对付一些跟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存着报复的心去对待那些跟自己啊可能吵过架啦，或者是有什么理念不合的啦，有间隙的人。那这是一种对权柄的滥用，也是一种的危机啊。比如说你跟我不合，那么你想要做一些事工， 你想要一些资源，那么我就故意的，我就不跟你配合，我也不去推动，我也不通过你想要做的这样的一个事工的提案，我就不通过，然后故意卡你。那你想要什么资源呢？我也不给你。那么特别是在一些的机构当中啊，或者是一个团队里面呢，总是比较容易发生这样的试探的。那么第三个试探的情况呢，就是利用权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教务人员呢、滥用权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比方说把教会中的资源归为自己所用把教会的资源用来支持自己家人的事业，那么也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侵占教会财产的事发生或者是把教会的钱用在自己跟自己家人的身上。其实这些的状况，我想近期大家在网络上可能也看到有不少的教会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会使用权力利用他人来成就自己想要的地位、名利、金钱等等。比如说利用权力要求别人做事，有了成就是他的，事情做得不好呢，就把责任推给别人，那把别人当成是自己高升的踏脚石。该自己做的事呢，我们不做，就利用权力把这个该做的事呢，就推卸给别人。那这也是一种权力的试探。还有一个权力试探是什么呢？就是标准不一，因人而异。教牧人员呢，往往容易受到的试探呢，就是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呢，对别人的要求很严格，对自己的要求呢却很宽松，或是呢不同的人标准不一样你总是要求别人一定要遵循各样的规矩但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呢，你却不用遵守，所以难免就会给人一种以权压人的感觉。就像主耶稣责备律法师时所说的一样将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呢却一根指头都不肯动。还有一种权力试探的状况呢，就是看不见自己的错误，或者是知错不改。那牧者认为自己是领导人，有从神来的权柄，即使犯错了呢，也不认为自己错了，那也没有办法接受会友指出他的错误。或者是好一点有的牧者知道自己有错，那么当自己犯错之后呢，他却只是想着我赶快把这个过失弥补过来就好了，但是他却没有去检讨自己到底犯的错是因为什么原因犯了哪些的错误，他不是彻底的检讨跟改进。那么不愿意承认自己过失的领袖呢，就不会得到信徒的尊重，也不会有好的影响和权威了。那教牧人员呢，不要因为怕失去我们的权威就拒绝承认自己有错误，要勇于承担过失还要呢寻求改进，那这样呢才能够赢得人的尊重。还有一种的权力试探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拒听别人的建议，贪恋高位我们呢拒绝接受别人的建议跟意见，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有神做自己的后盾，自认自己有神的带领，我们就很贪恋，期待自己坐在高位上，但是却失去了真实的谦卑。主耶稣呢却总是定睛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知道仆人的角色意味着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不是享有特权。那今天的教牧同工呢，往往贪图享受教牧权柄所带来的特权，却忽略了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只想享受特权，却不想付出代价。接下来呢，我们再分享一个权力的试探会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想要别人服侍我们，而不去服侍他人。教牧人员呢，因着自己的专业或者是服侍，我们所服侍的人往往愿意为教牧领袖呢做一些事情来表达他们的感恩这是正常的。但也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就是教牧同工呢容易陷在一种习惯性被服侍的里面我们不是去服侍人了，而是去被服侍，忘记了自己的也是需要去服侍的。所以当我们有权柄的时候，要记得我们的服侍应该要多于被服侍，正如耶稣所讲的仆人式的领导就是我们不是别人来服侍我们，而是我们要去服侍别人。 还有一种试探的情况呢，就是容易独断独行，骄傲，极度的自我，心里面只有自己的意向，只爱表现自己的成就啊，认为没有人能够取代我的领导地位，好像教会没有我们就不行了啊。这些呢都是啊，在权力试探里面教牧同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的状况跟行为。在教会历史上呢，我们也能看见这种对于权力的误用。好比从1870年开始的呢，有一个教宗无误论的条款。虽然这个条款呢，并不是指着说教宗说的所有的话都是正确的，都是无误的，而是它代表教会所宣告关于信仰和道德方面的训令呢，这些的教训呢，才会列入没有错误的范围。但是我们这样表述的时候，哎呀，教宗无误哦，这样的表述已经是给教宗无上的权力了。那后面随之而来的呢，就会是各种的对权力的误用了。好比后期我们也有看到贩卖赎罪券，那严重的呢，甚至滥用上帝的名来残杀异己，把信仰当作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合理化自己的动机和目的。好像这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我们所犯下的呢很多暴行啊，就是打着以基督之名来犯的。宗教改革时期呢，欧洲这些之间的战争啊，也是时常打着真理之名的，明的是说捍卫信仰，暗的呢就是争夺地盘和权力。拥有权力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呢？我们只要看看有权力的人啊，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呢，都有人注意他们，有这个媒体的闪光灯随着他们，哎呀，那种满足感的确是很大的试探。那教会虽然是一个信仰的团体啊，若是我们没有警醒，也有可能会变成是非常世俗的团体哦。我们会贪恋各种世俗的名声和权力，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用信仰的理由啊，来掩盖内心贪恋权力的欲望，说是为了教会的好处，或者呢，我们会说是使教会更加的兴旺，就滥用我们的权力。其实背后的原因啊，我们只是想要满足自己权力的欲望罢了。权力使人腐败，一旦尝过权力的滋味，你就很难再放下了，这就是人的罪行啊。就好像亚当夏娃，他想要像神一样知道善恶，自己掌管判断是非，而不是听从神的。我们有了权力，我们就可想更大的权力。其实权力本身呢，并不是问题，权力呢，可以让你有能力进行一切你应当做的。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呢？是在于你如何使用你的权力，你拿这些权力来做什么事。那当你没有权的时候呢，你会想要权，但是当你有权的时候呢，你就需要谨慎地使用你的权力。如果你的权力使用不当，就会使牧者的权柄成为破坏性的权力。破坏性的权力呢，就会破坏关系，破坏信任。这种破坏呢，可以影响教会信徒跟领袖之间的关系啊，可以影响教牧人员一生服事的果效。它也会让教牧人员呢，不求进取，刚愎自用，辜负众望，权力狭制。哎呀，我们说了这么多负面的话，负面的影响，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越听越沉重，越听越烦呢？觉得为什么不能说一些正面的话呢？那我说这么多负面的，是因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权力的确是教牧人员的一个极大的引诱与试探。唯有明确的说出来，才能够真正的提醒教牧人员。当然，这也是包括对我自己说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啊，教牧人员应当如何面对权力的试探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胜过这种权力的试探呢？既然权力的试探是每一个教牧人员都会面对的，我们可能避免不了的，那么权力的试探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落入在这个里面，对我们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那么我们怎么胜过它呢？首先就是效法耶稣的榜样。效法耶稣呢，是所有的牧者，也是所有神的儿女的目标。那没有什么方法比效法耶稣更让我们有动力了。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就带领耶稣上了一座高山，把世上的万国和一切的荣华都给耶稣看。 魔鬼对耶稣说，如果你跪下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魔鬼利用这个机会引诱耶稣接受权力的试探。面对这种诱惑，耶稣引用生命记6:13来回答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是最有资格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是怀抱着救赎的使命来到世间成为人的样式。他甚至不用撒旦来给他权力，他本来就有。但是耶稣却说，撒旦，退去吧，他知道这是来自撒旦的试探。耶稣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单单的侍奉上帝，而不是权力跟欲望。如果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服侍的时候都没有办法避免魔鬼的试探，那么我们这些平凡的、软弱的、有限的人在服侍上帝的时候更容易受魔鬼的试探，魔鬼的试探会一再的出现。因此我们要心存警醒啊，倚靠上帝的话语跟能力来胜过每次的试探。我们再看耶稣侍奉的榜样，他从来啊都没有使用自己的权柄和权力来要求人的顺服以及人的服侍，反而是以温柔谦卑来服侍人。路加福音9:46-50这么说，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伟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的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这整段经文描述的呢，门徒也不能免俗啊，彼此之间也在争论谁做老大，谁的权力更大。但是耶稣的答复是，服侍那最小的一位的，就是最大的。当老大，你就是要去服侍人的，而且服侍的你还不是 VIP 的贵宾级别哦，这也是很颠覆我们的习惯哦。要去服侍的乃是那里面最小的一位的。通常越尊贵的人啊，我们所接待的人也是尊贵级别的人。很少会有人啊降级接待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越是有权力的人呢，阶级的观念越重。门徒还有另一个有关权力的观念，就是某些事情呢只能某些人才有权力做，就是赶鬼这件事。只有门徒才能做这个赶鬼的事情，因为门徒才是跟随耶稣的人，才有权力赶鬼。也就是说呢，门徒不自觉的觉得自己呢是高人一等啊，高过其他人的，权力也高人一等。但是耶稣的回答是，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那么我们再看路加福音22:24-27，这里的经文说，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呢？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这里很清楚地写明了，你要做头就是要服侍人，而耶稣自己也做了榜样，甚至洗门徒的脚。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牧者在教会当中如果想要有领导力啊，不是权力啊，是领导力，所需要的呢不是权力哦。我再说一遍，牧者在教会中如果想要有领导力，所需要的不是权力，而是谦卑的服侍，是放低姿态。权力不是争取来的，而是众人看见你的榜样以后愿意跟从你，随之而来的。当然不可否认的，牧者在教会中呢，某些层面上我们的确是会使用着一些所谓的权力啊，来推动我们的事工，来牧养教会。那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谨慎小心， 我们要知道，权力是用来建造的，不是用来辖制人的。要用爱心、温柔来引导羊群更亲近神。权力是用来服侍的，是用来做榜样的，不是用来掌管生杀大权的。教牧人员呢，常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给这个可信任的、表现好的同工比较多的工作，而对于表现不好的或者常常犯错误的同工呢，我们就不给他机会，不给他来推动更多的工作。那这个呢，不是教牧人员应当使用权力来做的。还有呢，就是权柄是用来成全培育，不是用来制造阶级制度的。教牧人员运用权柄是为了培养成全会众，而不是轻视会众，有着这个阶级的观念啊，什么人可以做什么服事，什么人不能够做什么服事。教牧要给同工啊平等的侍奉的机会，也要给我们牧养的羊群呢有着平等的侍奉机会，借着侍奉呢来建立培育他们的生命，使他们能够满有基督的身量。还有就是权力是需要下放的，不是专横揽权的，把所有的权力都揽在我们自己一个人身上。教牧在运用权柄的时候呢，要记住仆人式的领导，用品格来牧养羊群，学会赋予同工权力，而不是专横的一个人的揽权。权柄是用来负责的，不是用来推卸责任的。那么教牧人员呢，应该有向人交代的习惯了，就是哎，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其实是有问责的这个制度的。我们教牧同工应该是有向人交代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一方面可以防止专权，一方面可以得着别人的监察和提醒，及时的解决疏漏或者是不足的地方。教牧的权柄源自于神，也需要被人认同。传道人、牧师如果能够正确的使用教牧权柄，就会带来美好的影响。主所赐的权柄是为了造就人，而不是败坏人。领袖所讲求的是领导功能的发挥，而不是因为这个头衔所带来的权力的一个滥用。我再说一遍啊，领袖所讲求的是领导功能的发挥，就是你要有领导的能力，但是不是权力的滥用。领袖呢，应当要以诚信、真实、爱心去博得其他人的尊重，而不是愚昧的滥用权柄去命令别人来尊重我们。爱心跟榜样应该是权柄最美的一个象征了。但愿借着这一集的分享呢，提醒我们每一位教牧同工，权力的试探呢不可以轻忽，但是呢我们也不需要过分的害怕权力，我们只需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以谦卑和服侍来引导我们的羊群，这就是神所赋予我们的权力。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求那船，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在你爱里，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